欢迎牧者同工弟兄姊妹家人晚上好，今天是我们最后一周最后一次的聚集。我整个6月份讲的都是基督徒的当有的生活，前边几次我讲了信仰生活、侍奉生活、家庭生活和这个社会生活。最后一周我讲的征战生活，我们先来跟主连接，回到主面前，我们邀请主在我们中间做工，主在我们的里面，他也要在我们中间做工。哈利路亚！让我们闭目回到主的面前，来一起有一个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敬拜你，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一同来邀请你。这个聚会是成为你名下的聚会，我们都来到你的面前，为要得恩惠、蒙连续做随时的帮助。主啊，我们要寻求你的面，我们要聆听你的话语，我们要注视你，单单的仰望你。主啊，你是我向我们说话的神，你来赐福我们，赐福每一个牧者同工弟兄姊妹，恩待一下的时间，将你自己的话放在我们的里面。哦，主，我们在这里邀请你，定睛在你的身上，求主的灵启示引导我们，带我们进入圣灵的水流之中，你话语的极深之处。主啊，最宝贵的服事莫过于圣灵运行。主啊，你不做工，做工的是枉然；你不做工，我们就无功可做。主啊，我们就是要仰赖你做工在我们的里面，在我们的中间。主，你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要像面对着镜子照，要变成你的荣光，而且是荣上加荣，如同从你的灵变成的。主啊，求你亲自地向我们显现，向我们说话，恩待一下的时间。主啊，感谢你，我们的心都转向你，我们恭敬地邀请你，我们预备好了我们的心，等候你向我们说话，领受你的话语。你给我们受教的心，能听的耳，求主恩待一下的时间，高牧你的话，高牧你的仆人使女。谢谢你，荣耀归给我们的神。主啊，我们要在这里安静地等候你，做工在我们每一个人的里面。谢谢我们的主，求主带领我们今天晚上的分享，我们要分享征战生活。主啊，你来告诉我们，你来向我们简明你的话，荣耀归给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再一次问候各位牧者、同工、弟兄姊妹，每一位家人，感谢主，使我们今天晚上有最后一次的分享。昨天晚上我分享了基督徒当有生活的第五个，就是征战生活。今天晚上我们还是要分享征战生活。征战生活呢，是讲到我们不单是要讲到我们基督徒的生活，不单是要对神的信仰、对神的敬拜、祷告跟神的关系，不单是我们有侍奉的关系，来侍奉神、来服侍人，跟教会、跟群体发生关系，还有跟家人发生的关系，还有跟世人发生的关系。另外一个角度呢，就是我们有一个这个立场的问题，有一个观点立场不同，就是有一个冲突，那这个冲突就带来了征战的生活。这个征战的生活呢，我要有三个方面的分享，一个就是灵界的征战，第二个就是信徒人里面的征战，就是人里面的征战，第三个就是外面的征战。灵界的征战呢，我们都知道，灵界的征战有坠落的天使长，也就是魔鬼撒旦，他跟上帝之间的征战冲突。这个还有就是天使长与魔鬼的征战，也就是天使与魔鬼的征战。还有一个就是基督徒 与魔鬼的征战，也是属于灵里的。因为我们肉眼看不见神，看不见天使，也看不见魔鬼，所以是一种的灵界的征战。那我们从圣经上看，灵界的有神与，就是上帝与魔鬼的征战，还有天使与魔鬼的征战，还有信徒与魔鬼的征战，有这三个方面，这是灵界的。那我们可以从圣经看到，上帝是自由拥有的，他是灵，他是神，他是全能的，他是自由拥有的耶和华，他配受敬拜和赞美，他造了天使来敬拜他。我们从圣经上虽然看不到神什么时候造的天使，但我们知道天使是神造的。这个我们也不知道哪一天，那个时候没有太阳月亮，不论年月日算，那个负责敬拜的路西弗天使长，他心中骄傲，他本来带领众天使敬拜神，有一天他想到，我带领众天使敬拜神，那我能受敬拜就好了。所以那这个呢，他是受造的天使，回忆的灵，他是敬拜神的，他怎么能是神呢？他怎么能受敬拜呢？这个是说谎，这个是骄傲，这个是自高自大。他这样想呢，他就是与神为敌。神是独一无二的，神是忌邪的，神是神，这是真理。天使就是天使，天使要做神，这是说谎，这是骄傲，这是自高自大，这是自私的，这是错的。那神知道了，就把他废掉了，征战就从此开始了。所以最早的征战是在灵界的，是天使长路西弗与神之间的冲突。我们要从圣经看呢，我们看不到上帝与魔鬼这个手交手面对面打得难舍难分，好像人与人摔跤一样肉搏战，其实不是这样的，这个是我们人的想法。神是全能的，神说一句话，魔鬼就被扔到无底坑里了，就被扔到烧造的硫磺火湖里去了。神并不是天天跟魔鬼打仗摔跤，虽然魔鬼要做神，跟神冲突，神废掉了他，并不是上帝跟他呢打得难舍难分。那这种征战呢，不是人跟人肉体的打架打仗，这个过去是练武术的，用拳脚，后来用什么刀剑呢、用那个小米加步枪呢、那其实上帝跟魔鬼的征战不是这样的。那上帝废掉他呢，就造人来取代他敬拜神，这就是上帝跟他征战的方法，废掉他了，要造人来取代他敬拜。后来他不甘心，他引诱亚当夏娃，让他失败，这是他继续跟上帝纠缠。他没有能力跟上帝去怎么样的去摔跤，去打架，去打仗。他就想到，他既然失败了，被神废掉了，神造亚当夏娃敬拜神，他就要引诱亚当夏娃，这就是他与神的相争。后来亚当夏娃真的失败了，他因为他得逞了。那事实上呢，我在这个讲这个信仰生活的时候，我提过亚当后来又恢复了对神的信仰和敬拜，在创世纪五章讲得非常清楚，神造人的日子按照自己的形象样式造的，然后他在亚当130岁生了一个儿子，起名叫赛特，形象样式和自己相似，那就是创世纪的1章26到28节的经文，在创世纪的五章重新提到，意思就是说亚当恢复了与神之间的关系，信仰、生命、形象、侍奉。魔鬼不甘心，后来该隐跟亚伯敬拜神，他又利用该隐里面的嫉妒把亚伯杀了，他又以为他得逞了。神又赐给亚当一个儿子，起名叫赛特，来代替亚伯。后来到了这个以诺的时代，那个时代就非常黑暗了，有拉麦，非常的邪恶。后来到了挪亚的时代，人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地上满了强暴，又吃又喝又娶又嫁，耶和华后悔造人在地上，人都败坏了。他因为他 利用罪恶呀，引诱人犯罪呀，他又得逞了。其实上帝拣选了挪亚，神是一位永不失败的神。神虽然没有用他的全能，用他的命令，用他超自然的大能一下子把魔鬼毁灭掉，但是上帝就要让魔鬼输得口服心服。后来神救了挪亚，又从挪亚的后代生出这个闪的后代，拣选了亚伯兰，生了以撒、雅各，拣选了约瑟，使以色列人寄居在埃及。后来法老王就是历史上的七大古国七头十脚的兽的第一个头，第一个古国就是埃及，要灭绝以色列的男孩子，上帝照样保护以色列人在这个埃及。后来进入迦南以后，当然在旷野还有故事，神要灭以色列人留着摩西的后代，摩西没有同意。那么我们知道以色列人进入迦南以后，这个亚述想灭以色列人，那个巴比伦要把以色列人灭掉，哈曼要把犹大人灭掉，犹大人灭掉了，耶稣还怎样从大卫的子孙生出来呢？我们一直看到这个魔鬼一直都不甘心要引诱人失败，但最终我们知道上帝是得胜的。不管有多少人失败跌倒，最终在永恒的国度里有许许多多神的儿女在敬拜神。他虽然拖着天上星辰的三分之一，所以解经家们都认为说魔鬼这个带领了三分之一的天使坠落。在路加福音讲到耶稣说他看着撒旦拖着天上星辰的三分之一坠落到地上，摔到地上。我们看到魔鬼撒旦一直都不甘心与上帝征战，跟上帝有不甘心他的失败，跟上帝有争，但上帝是永远得胜的。其实他用他的超自然的大能，半秒钟都不需要就把魔鬼给打败了，就灭掉他了。但是神没有这样做，他不是用这种方法，他要让魔鬼撒旦输得心服口服。那么我们要看到第二个征战，就是在启示录的十二章，启示录的十二章的第七节，讲到天使长与魔鬼征战。在但以理书的十章十三节，讲到波斯的魔君拦阻米迦勒报信给但以理。我们知道在灵界里，魔鬼天天要跟天使征战。我们知道在犹大书讲到，就是天使长米迦勒权柄能力更大，还不敢用罪责的话责备魔鬼，只说愿主责备你吧。那个在犹大书所记载的天使长米迦勒跟魔鬼的争执，原因是因为摩西的失手，这个天使长没有凭着自己说我要把你怎么样，那是说天使长的谦卑，他只说愿主责备你吧，因为审判的主权在主手里。那我们看到这刚才提到的三处经文，在犹大书的七到九节，但以理书的十章十三节，还有启示录的十二章七节，都讲到天使与魔鬼征战。我们知道马太福音的十八章十到十一节讲到，耶稣说你们要小心，不可轻看这小子里的一个，因为他们的使者在天上常见我天父的面。意思就是说，每一个基督徒神的儿女都有他的天使，都有天使保护他。那当然这个在希伯来书的一章十四节说，天使岂不都是服役的灵，为那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吗？所以马太福音的十八章十到十一节讲的天使为我们效力，服役我们，因为他是服役的灵。弟兄姊妹，我们要记得这个蒙拣选的天使，换一句话说就是没有坠落的天使，他是服务基督徒的，服务神的儿女的，做服役的灵服侍我们。那么坠落的呢，他跟人作对，也跟天使作对征战。我们知道耶稣在受试探的时候，马可福音一章说耶稣在旷野受试探，有野兽与他同居，有天使伺候他。耶稣受试探，这个野兽与他同居，表示说他是管理万有的主。 天使伺候他，表示说他暂时比天使微小一点，但是他不是比天使小，他是按照肉身暂时比天使微小，那个小一点是说能力，肉体的能力。其实耶稣是神的儿子，那么天使在那里服侍他，魔鬼试探他，还有野兽与他同居，表示耶稣是末后的亚当。首先的亚当，神给他权柄可以管理伊甸园，可以与野兽同居，那么末后的亚当也是可以与野兽同居的。首先的亚当在魔鬼试探他的时候失败了，而末后的亚当在受试探的时候得胜了。首先的亚当在伊甸园受试探的时候失败，但末后的亚当有天使来伺候他。天使不只是伺候耶稣，也伺候所有的神的儿女，他有时候也与魔鬼征战。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这是灵界的征战，我们肉眼看不见，我们虽然看不见，但这是个事实。我们要相信天使与我们同在，保护我们。虽然看不见，那除非神的灵感动你，开了你的灵眼，你才能看见。但是圣经是这样说的，我们要相信，无论走到哪里，我们是有天使与我们同在，保护我们的，他是回忆的灵。所以有些人做见证说，他们这个遇见很大的车祸，都有感觉到有一个力量，有一个保护。我也相信这样的事情，因为我相信圣经的话。圣经说天使是回忆的灵，为承受救恩的人效力。耶稣说任何一个小子只要是信主的，他都有使者，而且是常在天上见天父的面。那第三个灵界的征战，就是以弗所书的第六章十节到二十节。以弗所书一共有六章，一到三章讲教义讲真理，四到六章讲圣火。四到六章这三章圣经，四五六讲了五个方面的圣火，也就是四章一到十七节讲到教会的合一圣火，也是侍奉圣火。十七节到三十二节讲到更新的圣火，个人的生命被更新。五章一节到二十一节讲到光明的圣火，就是我们在世界上，因为我们有了信仰，有了生命，我们在教会中服侍，然后我们要生命被更新了，然后我们要发光照亮这个世界。再来就是家庭生活，五章的二十二到六章九节，最后一段就是六章的十节到二十节，就是征战生活。我们不只是要面对神，要相信神，还要服侍弟兄姊妹，还要跟家人相处，还要跟外邦人相处，就是社会生活，还要面对与魔鬼的征战。那么那里说那个征战是什么样的征战呢？他说是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十节的保罗说道，我还有末了的话，你们要依赖主的大能大力做刚强人。那么在六章的十节到二十节讲的属灵征战讲得非常清楚，这个怎么征战的呢？是灵界的。这个我们如果把信仰啊没有读明白圣经，没有明白圣经的真理，有的时候人就会信得奇奇怪怪的。我曾经听过一个浙江温州的传道人说，有一个人被邪灵引诱，把家里的锄头拿下来说这就是圣灵的宝剑，被邪灵引诱跟魔鬼征战，把家里的那个过去的我们叫蓑衣，就是草做的那个黄羽的衣服披上，说那叫做全副军装。哦，在屋里披着蓑衣拿着锄头开始跟魔鬼打起来了，怪怪的，这不是圣经的真理。把这个灵界的征战给他弄成了物质界的了，这个是错的。在我们老家有一个传道人，每一次赶鬼用鹅毛放在人的嗓子里，说这叫鹅毛大刀，圣灵宝剑。哦，乱乱的，这真是奇奇怪怪的。这个人呢，不明白真理，把这个属灵征战给他物质化了。今天呢，对不起啊，请原谅我，假如网上有些弟兄姊妹你常常接触什么叫做属灵征战的人，要特别，我觉得你要特别小心。那些有一些我觉得自己很了不起的人，觉得很高超，什么加拿大美国的那些属灵征战的专家，到哪又是上庙里祷告呀，又是按着偶像啊，又是上这里上那里去赶鬼呀，就属灵的专家，属灵征战的专家，把这个属灵征战都放在那个什么偶像上，上那个偶像上去赶鬼。 其实鬼狐在偶像上是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的，鬼狐在人的身上是才要你赶出来，那个是属灵征战，是灵界的，不是物质界。我在老家的时候见过一个马来西亚的传道人到我们教会跑到那个电子琴上赶鬼，哦呦，故弄玄虚，哦，鬼在电子琴上，他说在那他就过去了，然后就说哦，出去了出去了，鬼在电子琴上该你什么事呀，你去赶他干嘛呀，这故弄玄虚。弟兄姊妹，你知道有些人信仰信的太单纯了，就被这些故弄玄虚的人啊，自高自大的人骗。这个传道人看到鬼在电子琴上怪怪的，鬼在电子琴上你赶他干嘛呀，他在人身上才伤害人，他在电子琴上该你什么事。我重点要讲的就是把属灵征战弄成了什么，讲成了什么，雷结成了物质界外在的东西了，其实它是个灵界。那全副军装到底是什么？不是我们穿上铠甲，它是保罗借着当时时代的背景，那个时代有头盔呀、宝剑呐、有铠甲呀、带着呀，它是借着当时那个肉体的将士打仗要穿戴什么全副军装，讲到基督徒要穿上属灵的军装，不要把它物质化。属灵的军装到底是什么？就是真理的带子。真理的带子是什么呢？我们知道耶稣就是真理，圣灵就是真理，那还有一个就是耶稣的话就是真理。真理的带子就是要用真理，要用耶稣的话束上我们的腰，也就是彼得前书的1章13节说，所以要约束你们的心，谨慎自守啊，对不起，所以要约束你们的心，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所带来给你们的恩。那个专心盼望，所以要约束你的心，括弧做什么呢？要束上你心中的腰。在以弗所书的3章16节说，求他按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就是灵里的力量，里面的新人的力量，就是灵里的，束上心中的腰。我们知道我们这个有一个腰带，这个腰带，每个人要有一个腰带。那么属灵的军装有一个腰带是什么呢？是真理，不是外在的那个腰带。那个真理束上什么腰？不是肉身的腰，是心中的腰。意思就是说，我们要用真理来约束我们的心。一个人用神的话，就是真理约束心。我刚才解释了真理有3个解释：一是耶稣，二是圣灵，三是神的话。就是要用耶稣的话来约束我们的心，我们就有能力了。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权柄的。我们知道耶稣在地上常常读经，这个马太福音的7章28到29节说到，他讲完道了，登山宝训，门徒给他一个评价说，他教训我们正像有权柄的人，不像我们的文士。那路加福音1章37节说，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我们知道耶稣是被神的话真理充满了他的心，被神，他遵守神的话，那就是真理约束他的心，所以他充满了力量。我们知道一个人束上心，束上腰带，他就会有力量。束上腰带呢，他的衣服呢，打仗就不会到处这个散开。如果你看过这个过去的电影啊戏啊，你看那个将士穿上那个长的衣服、袍子、铠甲，如果你不用腰带把它扎起来的话，它会前后的几块会飘起来，那真是不但不能保护，而且会成为军事走路啊、打仗啊、跑步的一个残力。那所以要梳上这个衣服呢，它可以贴身，可以由铠甲贴身，可以防备仇敌的箭。那梳上了呢，它就不会散开，就不会成为残力。那么我们今天，我们有真理约束了我们的心，我们就有力量。我们有真理约束了我们的心，我们的这个铠甲就能贴身，就能防备仇敌的火箭。所以我在第一次我也提了，我说我想不通，有些弟兄姊妹，你信耶稣了，你为什么不愿意读经，不愿意听道？我怎么也想不通，为什么呀？因为圣经说要用真理约束你的心，你没有真理，你怎么遵循真理呢？哥罗西书的3章16节说，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地存在心里。帖撒罗尼迦前书2章13节说， 你们听见神的道，以为是神的道，不以为是人的道，这道实在是神的，并且运行在你们信主的人心中。你心中没有神的话，你没有风风火火存进去，没有用各样的这些把神的道存在心里，那神的话怎么在你心里运行？神的话没有运行，你怎么有能力？你怎么有权柄？你怎么遵行真理？你怎么被真理约束？你讲道怎么能讲出真理？你没有真理，你怎么能有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你没有真理，你生命怎么能丰盛？你怎么能吃饱？你怎么灵力不饿？你脚前怎么能有光？我说一个正常的基督徒不喜欢读经听道是不可思议的，是不正常的。所以这个真理束上腰，还有我们知道这个以弗所书六章十七节说，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你没有真理，你怎么跟魔鬼打仗？耶稣三次胜过魔鬼的试探都是用真理，他都是用经上记着说，人活的不是单靠食物，乃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经上记着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每一次跟魔鬼讲话都是用圣灵的宝剑，就是真理。你没有真理，你拿什么来约束心？你没有真理，你生命怎么丰盛？你没有真理，怎么有亮光？你没有真理，你怎么跟魔鬼打仗？那就可见你不知道有魔鬼，或者你甘愿拜，所以你不需要圣灵的宝剑，你不需要有力量，你不需要真理，你不需要有亮光，你不需要生命丰盛，所以你不读经不祷告，所以你不读经不听道，你不思想神的话，你不愿意去追求圣经的话语，这是非常错误的。真正跟魔鬼的征战，不是你天天在那里到各处偶像去赶鬼，一天到晚在那里奇奇怪怪的。你只要心中充满了真理，去遵循真理，你就是得胜者。还有一个就是救恩的头盔，无论什么时候，你要相信神要救你，神能救你到底。保罗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希伯来书五章七节说，希伯来书的七章二十五节，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他都能拯救到底。救恩的头盔，意思说神能救到底，救恩就是你的头盔，你相信神会救你，你的脑袋就不会受伤。你一怀疑神不救你了，你一怀疑神救你，你一怀疑神的拯救，你一相信神不救你了，你一怀疑神是不是还要你，你一怀疑，你就是缺乏救恩的头盔戴在头上，那你就是上当了。你一直都要相信神会救你，你脑袋里一定要相信神会救你，救恩的头盔。你一直相信神救你，你就有头盔，你的脑袋就不会被仇敌打破。人呢，生命有两个部位是最重要的，一个是头脑，一个是心脏。基本上心脏不受伤，头脑不受伤，别的地方受伤你还可以撑好久。那么头脑如果被打破了，心脏如果受伤了，那可能马上就要断气。所以那个救恩的头盔，亲爱的弟兄姊妹，无论什么时候都要相信神会救你。救恩是头盔，头有头盔，头颅就不会打破，就能保住命。不要怀疑神对你的拯救，神能救到底。那么再来就是公义的护心镜，你公义，你就不会中魔鬼的火箭；你公义，你就不会被控告；你公义，你就不会受伤。良心有罪，不需要原告。当你不公义，你把你做了错误的事、犯罪的事，你良心就受控告，因为你不公义。公义是神的属性，公义是审判官的要坚持的原则，定恶人有罪，定义人有理。公义是神宝座的根基，公义也是基督徒的生命的这个属灵生命的这个性情。因为神是公义的、慈爱的、怜悯的、信实的，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也应该有神的属性。因为我们有神的生命，所以我们也应该公义。当我们公义的时候，对就是对，错就是错；当我们公义的时候，是就是，不是就不是。我们这样子活在神的公义里，我们就不会受伤。当你犯罪的时候，别人不控告你，魔鬼不控告你，你自己都控告自己。你要天天犯罪，不活在公义里，公义就是你这个活在这个遵行律法里，遵行律法里，不活在犯罪，那你活在真理中呢，比活在 这个公益中更重要，因为活在真理中，活在爱里是有更积极的。当然我不是说公益不重要，我们其实我们知道我们神，我们的神又公益又慈爱，只有公益不能救人，只能说不犯罪，那么有慈爱才能拯救人。所以公益的护心镜，我们要公益，不要说别人怎么对都是错，怎么错都是错，我怎么错都是对，我怎么对都是对，这是不公益。我们不要把对的说成错的，黑的讲成白的，不要把错的说成对的，因为神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也不以无罪的为有罪。神的创造所显明的慈爱是公义的，神的审判是公义的，神的救赎也是公义的，神从来都不会违背他的公义。在约翰一书的2章28节说，神是公义的，凡从他生的都是公义。约翰一书的1章9节说，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我们若认自己的罪，他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我们有公义的护心镜，还有一个就是信德的藤牌。信是信心，德是德行，你没有信心你就会受伤，你就没有藤牌挡住仇敌的火箭，仇敌的火箭就是仇敌的攻击控告。那么你没有信心就不会有德行，你没有信德就是没有藤牌挡不住仇敌的火箭，你会要受伤不可。所以一个没有信心的人，别人一说一引诱一讲他就会疑惑，就会摇动。所以没有信心的人站不住，你说你有信心没有德行不等于你有信心。所以你没有德行，人说你能信耶稣吗？你可以信耶稣吗？你能上天堂吗？几句话给你讥笑的，你觉得无地自容，你站不住。如果你有信心，你有活出生命，别人怎么说，哦，你还是信耶稣的，你就信这个样，你像个基督徒吗？神能要你吗？你配信耶稣吗？怎么说你心里都无愧。就像如果有人控告摩西、大卫、约瑟、耶稣、彼得、保罗，他们都不会被控告，他们都不会有定罪感、罪疚感、内疚感。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有信德。还有一个就是圣灵的宝剑，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基督徒的信仰根据圣经，基督徒的征战根据圣经，基督徒的生活根据圣经，基督徒的侍奉根据圣经，基督徒的信仰根据圣经，基督徒的讲道根据圣经，祷告根据圣经，赞美根据圣经，基督徒一切都根据圣经。不，基督徒不能没有圣经，离了圣经就活不成了。我们不能理解有人说我是代祷者他不愿意读经，有人说我是赞美的敬拜的我不愿意读经不愿意听到，不能理解那些说我是信徒他不愿意读经听到，这是很奇怪的事。不管你是讲道的、教歌的，你是逐日学的，你是代祷的，你是做饭的，都要有真理和圣灵。不喜欢读经听道的人有严重的问题。你代祷如果没有真理，你会有能力吗？那些明白真理的代祷者真的不一样，因为他的祷告根据圣经，明白神的话，生命丰盛，充满了圣灵的大门，一定不一样。那些充满了神话语的敬拜者、唱歌的，那他不一样。一个没有恩膏、没有真理的唱歌的敬拜的，不会发出能力。所以你要想祷告有能力、讲道有能力、赞美敬拜有能力，你就要多多的来科目神的话和科目神的灵，不然的话软怕怕的，不会有劲儿的。当你被神的话语感动，被神的灵感动，你就会有能力。你里面没有神的话哪有劲儿啊？你里面没吃饭你怎么会有劲儿干活上班？你没有神的话你咋会有能力祷告讲道和敬拜？不可能。哈利路亚。今天有好多信徒装糊涂，好多的代祷者、敬拜者装糊涂，因为他就唱唱歌就是敬拜，没有好好的祷告科目圣灵，没有好好的追求神的话。弟兄姊妹，神的话一解开就发出许多亮光，当你读经听到讲到神的话解开，被圣灵感动，你里面充满了能力。哈利路亚。不可以厌烦神的话，掩耳不听真道，要如饥似渴的来读经，思想神的话，遵行神的话，因为真理叫我们得自由。最后一个就是平安的福音的鞋子，你没有这个传福音报佳音，没有好的脚踪，没有好的见证，传福音就带去平安，平安的福音，福音给人带去平安，到了哪里都问人安，到了哪里都带去平安，因为你带去的福音就带来平安。就像耶稣说， 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耶稣走到哪里都带去释放、医治、平安、生命、亮光、恩典。哈利路亚。有的时候我一个人带一个祷告结束以后了，大家睡着了，因为他祷告的就像催眠曲。有的时候你听一个人讲道，大家都讲睡着了。有的时候你听一个人唱歌，把你都唱的站不住，就想跌倒或者昏倒。为什么？没有能力，里面没有基督，没有神的话，没有能力，没有生命力，没有福音。福音就是神的大能。我们有耶稣，有圣灵，有神的话，有福音，我们走到哪里都带去福音，传递恩膏，彰显耶稣，讲明真理，带去医治释放，带去平安，让人得自由，瞎眼的得看见，受压制的得自由。哦，赞美主。今天早晨我灵修的时候读了这个利未记十一章，那个圣经讲的无刺无鳞的，无鳞的，无鳞的什么？那个鱼如果没有鳞，很容易受伤。你想，鳞就可以保护鱼嘛，如果没有鳞很容易受伤，那就代表基督徒没有铠甲，基督徒没有铠甲就容易受伤。还有无刺，无刺那个没有刺它就没有框架，没有骨架嘛，就软趴趴的。我们有时候听人骂人说，哎呦你个软骨头，你没有骨头，没有骨头，你一个人没有骨头那怎能站起来呀。那个无刺是代表什么？不刚强。那个无鳞是代表没有铠甲。基督徒不应该是软弱的，不应该是一天到晚受伤的。有好多基督徒每天都说，哦，我受伤了，我受伤了。你受伤了就没有铠甲，你受伤了就是，如果是鱼就没有鳞，你受伤了。鳄鱼是不容易受伤的，因为它的铠甲你连钢刀都扎不动。基督徒不要随便说我就受伤了，因为你太小气了，小心眼，你太脆弱了，所以你天天受伤。你不要说你受伤，你受伤就是没有铠甲，没有信德的盾牌。你受伤了就是你有基督徒还喜欢讲一句话，我软弱，我软弱。你软弱就是没有骨头，不撑架。你想大楼如果没有框架能盖几十层吗？你想人如果没有骨头都是肉，他能站起来吗？能行走吗？那个鱼如果没有骨头没有刺，他能支撑住吗？那只能长得很小，长得很大的鱼不可能没有骨头。所以基督徒应该是刚强的。那个鱼无刺就是代表软弱，没有鳞就代表容易受伤。基督徒就要有铠甲，不容易受伤，就要有刺，有骨头，就是要刚强的，能支撑住，能站立得住。我们不但于征战，而且是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得胜有余，还能站立得住，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平安的福音，走到哪里带去的平安，不是带去的软弱，带去的疲乏。有的时候我们到一个地方传道，我过去常常是这样，走过去了，我讲完到了走了，我心中好几天不舒服，觉得我带来的不是刚强，不是复兴，不是能力，不是火热，不是信心，不是爱心，不是恩膏，不是点燃，不是生命的复兴，带来的是疲乏劳累，让这几天人在这里聚会去的软软弱弱的，心中充满了自责。我们应该是带去的平安，我们里面有福音，有圣灵。最后一个就是征战的联络，就是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紧紧不倦为众圣徒祈求，也为我祈求。那个保罗说，这个打仗的时候后方的联络就是要靠着圣灵多方祷告祈求。我们不只是有全副军装，还要有跟后方的联络，那个就是靠着圣灵祷告，保持跟天上交通。打仗不可以失去跟后方的联系，我们跟后方的联系就是跟神的联系，那就是靠着圣灵祷告，支取弹药。我们常常要在圣灵里祷告，靠着圣灵祷告。基督徒不能不祷告，祷告就是警醒，还不能，也不能什么呢？不靠着圣灵祷告。基督徒的祷告是向天父祷告，他是我们的父，奉耶稣的名祷告，他是我们祷告的资格，根据圣经祷告，他是我们祷告的根据，按照圣经祷告，他是我们祷告的根据，凭着信心祷告。还有我们要靠着圣灵祷告，那就是依靠。在这个犹大书20节说，亲爱的弟兄啊，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犹大书说在圣灵里祷告，约珥所书6章18节说靠着圣灵祷告。 罗马书的8:26-27说，圣灵替我们祷告，圣灵呢帮助我们祷告。在撒迦利亚书12:10说，神将那施恩叫人恳求的灵浇灌锡安的女子，那就是神将祷告的灵赐给我们。祷告靠圣灵，祷告也求圣灵。路加福音的11:13说，你们尚且不好，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你们的天父，岂不把圣灵给求他的人吗？那个马太福音的6:33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所以有时候百思不得其解，有的人不让祷告求圣灵，不让讲圣灵，讲圣灵不让讲，求圣灵不让求，说是圣灵随己意分给个人，求圣灵说你错，说我们是被圣灵充满。哦，亲爱的同工们弟兄姊妹，今天有太多人乱解经，都在骗信徒，不去照着圣经讲。我们的信仰是根据圣经信，根据圣经讲，也要根据圣经听到。你不根据圣经听到人讲的错，你都不知道错在哪里，常常被人家骗。我们要根据圣经祷告，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我们知道帖撒罗尼迦前书的5:1816-18说，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17讲的不住的祷告，这里讲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就是说我们要做有形的祷告，在内室的祷告，我们要做无形的祷告，就是不住的祷告，随时祷告，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警醒感恩。那个彼得，主耶稣答应他一同走在海面上，他掉下去了，他立马喊着说，主啊救我。我们就是每天每时每刻就急火嘴里不说出来，也要常常求主帮助我，甚至于讲道的时候觉得力量不够，思路不通的时候，都要在灵里默默地跟神祷告，主啊你来做工，你来做工。每天都要跟主连接，靠着，因为每天都要有征战。耶稣说，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基督徒不是一次得胜就永远得胜了，基督徒是天天要警醒，天天得胜。有人说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圣经没有这样说过，圣经也从来没有说过你一次得胜就永远得胜了。就像大卫征战一辈子，这一次得胜了不等于下一次得胜，每一次都是要依靠主。哈利路亚。基督徒的灵里的这个灵界的征战跟魔鬼的征战不是物质界的，不是看得见的。那么第二个呢，基督徒的征战就是里面的征战。里面的征战有彼得前书2:11说，亲爱的弟兄们，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你们要禁戒肉体的私欲，因为这私欲是与灵魂征战。灵魂私欲与灵魂征战，就是这个私欲要掳掠灵魂，要把人的灵魂，要叫人的灵魂服从私欲，就是犯罪。这私欲与灵魂征战，在这个罗马书的2:15说，是非之心彼此较量，或一为是，或一为非。罗马书的7:保罗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已经得胜有余了。那么前面他讲到了，我内自行善由得我，行出来却不由得我，就是那个是非之心彼此较量，这个叫做良心中的征战。不管你是谁，包括外邦人犹太人和基督徒，都有良心的征战，也就是是非之心的较量。基督徒里面有三个声音，一就是良心的声音，二圣经的声音，三圣灵的声音。外邦人只有良心的声音或者法律的声音，那么基督徒里面有神的话，有圣灵。我们不只是要顺从良心，也要顺从真理和顺从圣灵。有的时候你不知道是从良心出来的，还是从真理出来的，还是从圣灵出来的，不要紧，只要是对的，让你做对的，让你拒绝错的，你都去顺服。久了你生命长大就能分辨什么是从良心来的，从真理来的，从圣灵来的。从真理来的有可能是你想出来的，从良心来的，从圣灵来，从圣灵来是带着力量的啊。今天晚上我讲的不是这个专题，我就是跟大家分享说，基督徒里面的征战有一个叫做私欲与灵魂征战，就是是非之心的较量。另外一个就是圣灵与情欲相争。我常常说，基督徒不要理解成这个圣灵跟邪灵同时住在人的里面。在加拉太书5:16-18说道，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私欲了， 因为情欲与圣灵相争，圣灵与情欲相争，他们是彼此为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你们若顺着圣灵的引导，就不在律法之下了。你们若顺从圣灵的引导，就不在律法之下了。我们顺从圣灵，就不顺从情欲。我们顺从圣灵，里面就没有征战，就平安了。我们顺从圣灵，就不在律法之下了。所以顺从圣灵何等重要，顺从圣灵里面就不在律法之下，顺从圣灵就没有征战，就平安了，顺从圣灵就不在情欲之下。反过来来说，当你顺从情欲的时候，你就消灭圣灵的感动，你就跟神为敌，你就与神作对了。那么你当顺从情欲的时候，你里面就不平安，就出现征战，因为你让情欲当家，圣灵仍然在里面，仍然活着。他不是你有时候基督徒里面有圣灵的人，不是你体贴情欲的时候圣灵就离开了，或者说你就把圣灵打败了，不是。圣灵是神，圣灵在你里面，当你犯罪的时候圣灵还在，他没有离开，他还活着。所以你犯罪的时候就跟你的那个犯罪的想法不通，他们会冲突，所以里面就不平安。所以体贴肉体的乃是死，体贴圣灵乃是生命平安。体贴肉体的死之前就是不平安，良心受控告，心里不平安，提心吊胆。那所以呢，当你顺从情欲，就是跟与神作对。当你顺从情欲，里面就不平安。当你顺从情欲，你就活在律法之下，也是活在罪恶之下，活在世界，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所以这个与圣灵，情欲与圣灵相争，反过来来说，就是你与神为敌，就是你与神征战。刚才我讲的灵界，就是这个上帝与魔鬼，上帝天使与魔鬼，还有这个基督徒与魔鬼征战。那其实在我们的里面的征战也有一个灵界的征战，就是什么呢？我们如果体贴情欲，就是我们跟上帝为敌，就是跟上帝征战。哦，这个太可怕了。我亲爱的同工弟兄姊妹，无论是谁，只要你不跟圣灵相争，你不再体贴情欲，你里面就平安。你不再体贴情欲，你就顺从圣灵。你不再体贴情欲，你就活在刚强能力、喜乐、平安、满有恩赐、满有能力，你就可以奉主的名医病赶鬼。你里面不跟圣灵相争，就致使身体的恶行，不体贴情欲。当你顺从圣灵的时候，你就走在属灵的道路上，你就得胜，你就与神和好，与神合一，你就刚强，你就壮大，你就得胜，你就奉主的名医病和赶鬼。当你顺从圣灵的时候，你里面就没有征战，就没有痛苦。当你顺从圣灵的时候，你里面没有了征战，在外面，无论是家人还是外邦人，还是基督徒还是魔鬼跟你征战，你都会得胜的，因为你里面没有征战。只要你跟上帝不为敌，只要你不消灭良心的感动，只要你的私欲不再掳掠你的这个灵魂，只要你的情欲不再跟圣灵相争，你里面没有了征战，外面你的家人无论多邪恶，你都会得胜。就像约瑟，他的哥哥们无论怎样他还是得胜的，他的祖母无论怎么样他还是得胜的。那你在外面，在教会或者在公司，你还是得胜的。就像大卫，他里面不跟圣灵相争，他胜过扫罗。那当大卫不犯罪，他里面没有征战，没有跟圣灵的相争，那个格利亚不能害他，魔鬼也无法害他。无论是邪灵魔鬼，还是格利亚，还是他的哥哥，还是扫罗，任何人害不了他。那上帝更不会害他，因为你里面顺从圣灵，你是神的宝贝，你是神的殿，神的家，神的国，你就会一并赶鬼得胜，什么都问题都没了。最糟糕的一件事，最大的征战，最可怕的征战，还不是基督徒与魔鬼的征战。最可怕的征战就是你跟上帝为敌。雅各书4:3-4说，岂不知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吗？你们这些淫乱的人啊，凡想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了。最糟糕的征战就是你让私欲掳掠了你的灵魂，你让情欲当家，抵挡了圣灵，你里面就不平安了，就犯罪了，你就消灭圣灵的感动，叫圣灵担忧了，你里面就不可能有能力有权柄了。即或圣灵没离开，圣灵还在里面，没有完全离开弃绝你，但是你不会有权柄能力，恩赐不会显明的。就像扫罗，圣灵离开之前他已经违背圣灵了，神的灵不会大大感动他，给他能力。所以亲爱的同工弟兄姊妹，我们要重要的最可怕的征战不是外面，最可怕的仇敌不是魔鬼，最可怕的仇敌就是我们的私欲情欲。 当我们被私欲掳掠，当我们的情欲当家，活过来的时候，跟圣灵相争，我们里面没平安，没能力，没喜乐，我们外面还想一并赶鬼，那是不可能的。你看扫罗让情欲当家，充满了嫉妒，他还怎么赶鬼？不但鬼不能赶鬼，圣灵离开，恶魔充满他。今天我们的一并赶鬼都不是我们做的，也不是我们用肉体、用头脑、用情欲、用任何东西，我们的一并赶鬼都是圣灵运行的结果，不是我们能赶鬼，都是圣灵做的。当我们做圣灵的殿，顺从圣灵，圣灵我们祷告是圣灵给我们的能力权柄，是神给我们的祷告的特权。当我们祷告圣灵做工，就有一并赶鬼行神迹的事发生。哈利路亚！基督徒不体贴情欲，不放纵私欲，是何等的要紧。什么是私欲？用中文解释其实就是不要体贴你自私的欲望。什么是情欲？就是罪性。加拉太书第五章19-21节说，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情欲的事就是罪行，情欲就是罪性，私欲就是罪性，私欲怀胎就是计划犯罪，生出来的罪就是行为的罪。私欲怀胎生出罪，生出罪就是你行为做出来了，罪既长成生出死，就是最后罪恶长大了，长成熟了，长老了，你被罪迷惑，心里刚硬，就很难悔改了，所以最后灭亡。就像扫罗，他被嫉妒充满，就是私欲，他有嫉妒就是私欲，他一直计划杀大卫就是私欲怀胎，后来他真的动手开始杀大卫就是生出罪，后来他被嫉妒充满，圣灵离开，他就灭亡。今天我们要有圣灵，我们要顺服圣灵，我们要体贴圣灵。就像罗马书8:13说，靠着圣灵致使身体的恶行，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女。哈利路亚！我们不要让私欲与灵魂征战，不要让灵魂被私欲掳去，不要活在自私里，不要活在自私里，不要张口闭口就是哎呀，谁对不起你啊，谁干换了你的内衣啊，就天天想占人便宜啊，不要这样，不要自私，不要自私，要舍己，要爱人，不要让情欲当家。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情欲的事就是结党纷争、荒宴醉酒、好色邪荡、贪图拜偶像、争经嫉妒，都是情欲的事。情欲在里面想是情欲，在外面做是情欲的事，就是罪的行为。这样的人在神的国里是无份的。在灵里的，在里面的征战，信徒里面的征战的第三个就是你的思想斗争。你想来想去，一天到晚想来想去，其实这个想来想去就是这个私欲怀胎。不要有忧虑，不要思想错误的事，不要让你的思想成为战场，一天到晚想那些错误的事。思想要单纯，要计划该计划的事，要想该想的事，要想耶稣，想天上的事，想圣灵，想圣经，这是可以的。想该想的事，计划该计划的事，都是可以的。不要把好事当坏事想，不要把坏事当好事想，不要想那些没有用的，不要把小事当大事想，不要胡思乱想，也不要让脑袋一片空白发呆，要常常想主，想主的话，想天上的事，想对的事，计划对的事。你的脑袋除了想对的事，就是安静等候主，要不然就是想主、想圣经、想天上的事，就不要让他发呆、空白和想错误的事。第三个就是外面的征战。我们讲到属灵征战，不只是有灵界的，还有人里面的征战，还有外面的征战。外面的征战有家庭的，有社会的，有教会的，都是在基督徒外面的。那其实外面呢，跟我们里面也有关系。我们面对外面的征战，里面还是要得胜。比如说在家里也有征战。马太福音的10:34-36说，莫想我来叫地上太平，我来是叫地上动刀兵。三个人与两个人相争，两个人与三个人相争，婆婆与媳妇相争，媳妇与婆婆相争，父亲与儿子相争，儿子与父亲相争，女儿与母亲相争。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家庭的征战是很大的。我相信每个同工弟兄姊妹都经历过家庭征战，信不信你都有家里的征战。那个谈恋爱的时候是谈恋爱，天天说你爱我，我爱你， 结过婚了，不是谈恋爱了，谈判，最后谈和，谈不和了就上法院。为什么呢？就丈夫天天要求妻子顺服听他的，妻子天天要求丈夫听他的，天天征战，天天征战。其实丈夫要爱妻子，妻子要顺服丈夫，这才是圣徒的体统。但是不信耶稣的人，甚至于刚信耶稣的人，或者说信耶稣多年的人，妻子天天要当脖子掌控丈夫，要挟持丈夫，要让丈夫听他的，这个是违背真理的。妻子要顺服丈夫是圣经说的，神说的，妻子要叫丈夫听他的，这是他说的，这是罪。在现实生活里真是太糟糕了，有的丈夫不爱妻子，违背神的话，有的妻子不顺服丈夫。如果照神的话，丈夫爱妻子，妻子顺服丈夫，那是多么好的幸福家庭啊，美满婚姻啊。这个妻子要嫁，要这个女孩子要选择这个男朋友，最重要的就是最重要的，你对男方的要求最重要的，不是房子，不是车子，不是长得漂亮，不是大学生，不是银行卡，最重要的他能不能爱你，就是骨中骨肉中肉。还有男的对女的要求，对女孩子的要求，最重要的是什么？他跟你配不配？你对他的要求是什么呢？他跟你配不配？他能不能帮助你？他跟你越配，越帮助你，越是跟你合适。那么女孩子对男方的要求呢？就是他有没有把你当成骨中骨肉中肉？他能不能爱你？是不是把你当成肉，当成骨？今天那个流行语说宝贝，什么宝贝？所以啊，这个家里啊，丈夫跟妻子争来争去，吵来吵去，有的吵一辈子，有的是开始吵后来不吵了，有的是一辈子都吵，有的是越吵越严重，有的是开始不吵后来吵，有的是这个开始吵后来不吵了，各种情况都有。最宝贝的是就是不再吵，两个人的背景不一样，一开始有一些争执，一开始谈恋爱，后来有一些争执，在磨合期过了，就应该彼此相爱，不应该吵一辈子。我是说世人的婚姻，那么基督徒更不应该吵一辈子。但是可怜的是，可怕的是，有的人越老越吵，因为老了古怪。我常常听到有一些孩子跟他劝他爸爸说：“爸爸，你不要在乎，妈妈更年期，怪怪。”这个家里的征战。父母要求儿女听他的，顺服父母，儿女要求父母依着他，要民主，要自由。这个时代真是太败坏了，这乱七八糟的事情。儿女要脱离父母的管理，要自由。父母觉得儿女这不听话那不听话，就是这个玩游戏啊，上网啊，不好好上学啊，这都是很奇怪的事，很奇怪的事。征战，好多年轻人就说爸爸妈妈伤害他，好多父母被儿女气得要死要活，觉得儿女悖逆没良心。这个家里的征战就是因为什么？因为有的人没信，有的人是信了没悔改。如果两父母跟儿女都信，或者丈夫跟妻子都信，他就不可能征战。都信生命丰盛还怎么征战呢？门徒原来跟随主有一些争执，征战谁争论谁为大，后来你让他打，让他争，他也不争，不要说打架了，连争论连争执都没有了。他们同心合意横切祷告，不可能有争执。为什么争啊？在理性里，在理性里，在肉体里，在情欲里，在血气里，除了争就是吵，就是开兵建仗，大打出手。那么在圣灵里，在真理里，在生命里，在爱里，在基督里，怎么可能吵，怎么可能争？不可能了。所以在家里的冲突，在教会的冲突，在社会，在单位跟人的冲突，那都是外邦人一定会冲突。那如果你是假信徒，一定会冲突。如果你生命还小，也会冲突。你生命丰盛了，就不会冲突了。你看，人家是嫉妒单一里才跟他冲突。那些人胆大，他是总长中的总长，其他的人就嫉妒他，要置于他死地，跟他冲突，但是也治不了他，因为单一里不是主动跟他们冲突。你看约瑟，谁能跟他冲突？因为生命丰盛了。你看大卫、扫罗跟他冲突，无论如何都无济于事。大卫就是不接招，因为他里面没有了征战，他里面顺服神，他得胜了。所以我们的生命如果丰盛，我们在家里与家人的相处，在教会中与同工弟兄姊妹的相处，在单位中与我们的同事的相处，征战越来越少，争执越来越少。你见面就笑笑。我常常说， 我觉得我私底下常常说，我觉得谁跟周爸爸同工，你要动不动就跟他吵，也不好意思吵。对不起，我也不知道达老师的同工有没有跟他吵架的，我也觉得不好意思吵。你看他那你怎么吵啊？好意思吗？为什么我们的妻子儿女同工跟我们吵？因为我们不会讲话，没有那么老练温柔，没有那么谦卑，所以有时候，哎呀，我们讲话不对，人听得不顺耳。有时候我们个性好多东西，这个看到我们的言语形象，看到我们的做人做事就来火，能不吵吗？因为我们里面还有很多的急在里面。有时候偶尔的机会跟周爸在一起，很紧张了。有两次都到聚会的时间了，车误点，还说哦不要紧，慢慢来。那有时候我们就看着快到点了，就骂同工嘛，车开这么慢，你早晨起来这么晚来接我这么迟，那脾气就上来了，能不吵吗？所以在家里的争执，在单位的争执，在教会的争执，吵冲突都跟我们里面还没有拒绝私欲的迷惑，还没有拒绝情欲的象征有关系。也就是说，我们还没有完全与神和好。我们完全与神和好，跟神不争了，胜过魔鬼，胜过肉体，胜过情欲，胜过私欲，一切都不是问题了。因为我们跟圣灵和好了，我们就从圣灵得力量，那我们一定能一并赶鬼。如果我们跟神和好了，跟圣灵不再相争了，一定能赶鬼。我们跟圣灵不争了，我们一定胜过私欲，一定胜过魔鬼，一定胜过情欲，一定胜过我们身边所有的人，居上不居下，居首不居尾，没有人敢跟你吵。谁敢跟你吵啊？不好意思吵了，你生命丰盛，你就是你看到人就是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谦卑温柔，谁好意思跟你吵啊？咋吵啊？不好意思吵。我们有时候一个表情，一个动作，一个言语，让人火冒三丈。你那个就是因为不够谦卑，不够温柔，不够忍耐，你火了，把别人也惹火了。哎呀，这个谦卑温柔忍耐不是装出来的，你装也装不像，那真是活出来的。主怜悯我们，不要我们里面常常被冒犯，发脾气发火。如果别人有让你生气让你不耐烦的时候，转向主。如果别人对你发脾气的时候，也要转向主。你让别人发脾气的时候，你也要跟他道歉。真的真的，有时候哎呀，有的人一句话讲的让你开怀大笑，有的人一句话讲的叫你火冒三丈。让你开怀大笑很好，那么让你火冒三丈的，你也要消消气，赞美主。基督徒也有外面的征战，这个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人，父母与儿女相争，儿女与父母相争，丈夫与妻子相争，妻子与丈夫相争，就是在争谁当家，谁说了算，你的意见我的意见，你的对对我的对，你的看法好我的看法好，都是因为不成熟。成熟了我们就明白什么是绝对的，什么是要坚持，绝对的要绝对的坚持，相对的要相对的坚持。如果你做的这个是绝对的错，我就绝对不能让。如果你这个是绝对的原则，必须这样做，那就绝对的坚持。除此之外，就相对的就不用坚持了嘛。比如说吃面条是吃米饭，吃馒头，那都可以让步。谁有爱心？如果我有爱，我喜欢吃馒头，你喜欢吃米饭，我有爱，我就陪你吃米饭，我不吃馒头，不用争，这是相对的事。所以绝对的原则在绝对的坚持，相对的就不要坚持了。我们坚持相对的都是我们的主观自我肉体。比如说有的人问你吃饭了吗，还有人问你饭吃了吗，你说饭吃了，他就说你这是原则性的问题。人都是说吃饭了，你问人饭吃了，其实这没有那么原则。今天呀，在教会中，在家里，许多人动不动张口闭口就是原则原则，我的原则是我坚持原则。哦，越是唱高调说我的原则是我坚持原则，这样的人越不懂原则，就是肉体和血气老我越大，哪那么多原则呀。很多时候都是看法观点角度，一个问题一件事情有很多角度看问题，有很多角度，不是一句话。有时候我们只是单单从一个角度来说，比如说耶稣定十字架到底什么原因，是天父的旨意，还是犹大的卖主，还是祭司的嫉妒，还是比拉多的不坚持真理，还是因为人的罪呢？你说是哪一个？可能回答哪一个都对，但是最重要的呢，是为了担当人的罪。所以我们今天我们要 里面跟神和好，不再跟做神的仇敌，不再与神征战，我们就不会在魔鬼面前失败，就能赶鬼。我们里面顺从圣灵，不再消灭圣灵的感动，我们就不被私欲情欲掳掠，我们就得胜，就平安，就喜乐，就满足，我就可以一并赶鬼。那无论你是在家里，你在单位，在教会，都会让人尊重，让人钦佩，让人佩服，因为你活在神里面，不会有人跟你争执。哎呀，我们每一次看到那些生命丰盛的老仆人，不但不想跟他吵架，不但不想跟他争执，他讲的话你听得对，你阿们，你听着，你就是有一点问号，你都不敢跟他辩论。为什么呢？因为觉得可能他讲的对，因为可能认识的我认识的不到。你都不会像你碰到一个年轻人，这个脾气很大，他讲的对你都想跟他抬杠，为什么呢？你瞅着他不顺眼。真的求主帮助我们，哈利路亚。我们要征战得胜，在这个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20岁以上能打仗的叫做精兵，叫军队，妇女代表软弱，孩子代表生命不成熟，还有闲杂人。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有四种人，20岁以上能打仗的叫做刚强壮胆的大丈夫，还有呢就是妇女，妇女代表软弱，孩子代表生命不成熟，闲杂人，闲杂人代表没有神的呼召，不认识神，不侍奉神，不敬拜神，不愿意受苦，不感恩，只愿意享福，有难处就发怨言，得恩典不知道感谢，闲杂人嘛。什么叫闲杂人？就闲嘛，又闲又杂嘛，闲杂人就是没有正事嘛。那些闲杂人不是以色列人，那些闲杂人是埃及人，他不是要认识神、侍奉神、敬拜神、承受迦南美地，他是听看到耶和华行了十大神迹，又听说神要把迦南流奶与蜜美好宽阔之地赐给以色列人，他要出来沾光，所以他在旷野大起贪欲之心，就成为以色列人的累赘。他一有苦难就发怨言，有恩典他也觉得不满足，不知道感恩，因为他不认识神，他只看现实和环境，他不要敬拜神，他不要侍奉神，他不愿意受苦。今天一个基督徒不愿意面对这个人生灵程道路、家庭、工作所面临的苦处，什么一天呢？光想享福，一点苦都不愿意吃，光想享福，这是有严重的问题的。你信不信耶稣，人生都不可能光享福，都要受苦。你工作有工作的苦难，你结婚有家庭的苦难，你上班有上班的苦难，你信仰有教会的苦难，你在哪都有苦难，你在世界人生活着，你有从世界来的苦难，你不信也有苦难，信也有苦难，你是逃不逃苦，逃不脱不了苦难。以色列在埃及有苦，在旷野也有苦难。一个人在人生中，无论是信仰还是侍奉还是工作还是生活，都不能逃避苦难，因为一定会有苦难。你们在世上有苦难，在我里面有平安。所以逃避十字架，怕受苦，就一受苦就发怨言，一天到晚想享福。我们想享福都是从别人享的福，别人受苦我们才能享到福。所以一个基督徒如果天天想享福怕受苦，是最自私的，不是神的旨意。那一定会有苦难就埋怨，有恩典就争啊抢啊，这是错的。基督徒必须有一个受苦的心智。我知道我们人生都不愿意吃苦，都要逃避苦难，甚至于加点苦难给别人，自己享点福，这是绝对自私的。今天基督徒信了耶稣了，不是没有苦难了，而是有信心、有生命力，能受苦，在受苦的时候能感谢，这是基督徒最不一样的地方。如果你信耶稣就为了不受苦了，那这个是有偏差的，因为耶稣说你们在世上有苦难，要舍己，要背十字架。如果你能为主的缘故，能有受苦的心智，能愿意受苦，受苦不发怨言，能忍耐，能有信心，那你生命会不断的丰盛。主以艰难给你当兵，以困苦给你当水，你的教师却不向你隐藏。这个新加坡有一个教会说没有苦难了，没有十字架，这绝对是错误的。神怜悯我们，哈利路亚。有时候教会也有一些苦难，有一些征战。在这个哥林多前书第三章讲到有嫉妒纷争，在雅各书第三章14-16节和4章1-10节也讲到有这个冲突。为什么呢？我们知道十二门徒在跟随主的过程中也有冲突，为什么？不成熟嘛，有私欲，有情欲，有自我嘛。真是求主怜悯我们， 我们听了一句话，很小的一件事火很大，那就是表示生命小。今天有一个侄女跟我说，云牧师呀，我好歹也算信主几十年了，我的脾气在这么大，发脾气发的我自己都不好意思，那你说我的家人是什么感受？他说他信几十年了，发脾气发的自己不好意思，那你说家人跟他多受苦啊。好在是他还自觉，他还有点知道，还算有点良心。有的人天天发脾气骂人，觉得那就等于喝咖啡，就喝凉茶，他觉得很开心。这个信仰是很有严重问题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无论在家都不要跟，无论在家在单位还是在教会，都不要跟人冲突。一点小事，一点小环境，一句小话，一个小问题，你就火冒三丈都受不了，那就表示你生命小。你踢石头，你踢山，你把脚脖子踢断它都不动，你踢个氢气球，你吹一口它就飞上天了，因为没有分量。这个夏甲，撒拉的使女夏甲怀孕了就看不起她的祖母，这个是肤浅的啊！你怀孕了看不起祖母，那如果你成祖母了你会怎么样？那撒拉不就没命了吗？今天呀，我们要小心，不要听一句话就不舒服了，看一个环境就不舒服了，遇见一点小事就受不了了，我跌倒了，我不信了，我换教会了，我不干了，我不过日子，我上法院了，我犯单位了，你咋这么大脾气呀？神叫你在这个单位叫你居上不居下。我想在线的弟兄姊妹都听过周爸讲的最后一个工作，那个单位四十多个人都整过他，他想换工作，神就不让他换，整过了生命丰盛啊。因为今天有好多人动不动要犯单位，动不动犯教会，动不动要上法院要离婚，怪怪的。你的血气什么时候能被放出来？你什么时候能陷在祭坛上舍己背十字架？你什么时候生命能丰盛？一遭就发脾气就骂人，活在肉体血气里仁义里，没有活在顺从圣灵里，所以就征战不断。哦，弟兄姊妹，你能合作的人，合得来的人，相爱的人越少，你的问题越多，因为你太个性了，太自我了。你要跟谁都能合得来，当然你不是跟魔鬼跟罪恶能合得来，我的意思是说，不是你跟别人冲突，是因为别人跟你冲突。那个摩西大卫都是跟别人合得来的，都是别人跟他合不来。上帝能爱世人，要以我们的标准，这个世界七十亿人口，我看剩不几个，能剩十个八个就不错了。但上帝能容许七十亿人口都在活着，那表示我们太狭窄，太没有爱，太自我，太主观，合不来几个人，没有几个能合得来的。那你看不惯别人，看别人不顺眼，那不就是心里的冲突就多了吗？言语的争执不就多了吗？那见面的那种争吵不就多了吗？你在单位看这个不顺眼那个不顺眼，你不就一天到晚在不让单位你就在受气？你看大家都不顺眼，谁都在欺负。这个有的学生全班同学跟谁都不敢讲话，那所以一圈子学生欺负，为什么呢？孤僻封闭自我。弟兄姊妹，温柔的人有福了，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你跟上帝合一了，你就能跟很多人合一。你跟上帝没好好，常常不顺从圣灵，活在肉体血气情欲老我里，你跟谁都容易冲突，你跟家人跟丈夫都容易冲突，跟妻子都容易冲突，你跟儿女都容易冲突，你跟父母都容易冲突。一个人如果跟丈夫跟妻子跟父母跟儿女都能冲突，你还能跟谁合得来呀？爱弟兄姊妹都是骗人的。哦，主啊，我们真的天天口里说着，心里想着爱爱爱，天天说有爱有爱，真的你去想一想，有几个人真正有爱呀？家人都合不来还哪有爱呀？爱都是口头的。爱你能饶恕他吗？你能原谅他吗？你能经历他的伤害吗？你经历他的伤害，你才是真正爱他。所以经不起考验，有很多人并不知道他有没有爱。爱不是一个口头禅，爱不是一个口头语，爱不是一句话，爱是有从心里发出，是有知识的，是有行动的，是可以经得起这个伤害的。就像神可以饶恕我们七十个七十。所以有的时候我们是瞅着别人不顺眼，那哪有爱呀？就是别人欺负你，你还要饶恕他，那才是爱呢。就像扫罗伤害大卫饶恕他。有的时候不是别人欺负我们，是我们看别人不顺眼。这个约瑟他哥哥们伤害他，他还是爱他，饶恕他。我们得罪神有多少次，神还是饶恕我们。所以我们 不要跟圣灵冲突，那我们跟圣灵合一了，我们就能从神的眼光看问题，在家里，在教会，在单位就少冲突了，少征战了，你会成为和平之子，居上不居下，居首不居尾，许多人都会来到你面前下拜，就像约瑟，他哥哥不服气，最后还是来到他面前下拜。要有心胸，要有度量，不要斤斤计较，要有爱，不要光讲理，不要光看别人的错。如果一个生命小的人看一个小问题就觉得别人需要被枪毙，一个爱大的人别人犯很大的错觉得哦没有问题，慢慢来慢慢来，给他留悔改的机会。所以你看人的问题，很小的问题看得很大，就说明你的生命小爱小，求神怜悯我们。哈利路亚，愿我们跟神和好，跟圣灵没有征战，愿我们能得胜，胜过私欲，胜过情欲，胜过魔鬼，愿我们能胜过我们家人的抵挡，教会弟兄姊妹不成熟的抵挡和外邦人的抵挡，做得胜的精兵。我们是基督的精兵，我们不但能打仗得胜，我们还能侍奉。20岁以上能打仗那是精兵，30岁以后才能侍奉那是祭司。我们要有侍奉的生命，就是要生命成熟，我们要有能打仗的生命，就是要长大成人，做基督耶稣的精兵。愿神赐福大家，神与每一个弟兄姊妹同在。哈利路亚，愿主耶稣基督的话常存在我们的里面，愿主的灵大大的感动我们，愿耶稣在我们的里面作王掌权，他是弥赛亚，是基督，是受膏者。神赐福大家，神与大家同在。我们祷告，感谢主。哈利路亚，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敬拜你，我们把荣耀颂赞都归给你。主啊，我们敬拜你，主啊，我们是精兵，我们是侍奉者，我们是长大成人的人，我们是生命成熟的人，我们是不受伤害的人，我们是刚强的人。主啊，我们不是无刺无鳞的鱼，主啊，我们是有刺有鳞的，我们是有铠甲的，我们是神的儿女，不是神的仇敌，我们是顺命的儿女，我们不要抵挡圣灵，不要体贴肉体，放纵私欲，我们要随从圣灵，体贴圣灵，顺从圣灵，我们要跟神和好，与神和好，我们要使人和睦。主啊，让我们不体贴情欲，不顺从私欲，让我们没有思想斗争，没有忧虑。主啊，让我们在里面得胜，让我们知道灵界的征战，让我们也外面的征战也能得胜，无论在家里，在单位，在教会，都能居上不居下，居首不居尾，让我们充满和平，充满爱，成为大的忽视小的，能充满了谦卑温柔忍耐，让我们不体贴自己。有很多时候我们体贴自己说我们做不到，其实是我们不愿意做。主啊，帮助我们，给我们心智，给我们受苦的心智，给我们信心，让我们今天宣告说我们靠着那加给我们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哈利路亚，赞美主，荣耀归给主。愿你赐福网上的每一个弟兄姊妹，与每一个人同在，加力量给每一个人，让我们都做基督耶稣的得胜的精兵。荣耀归给主，让每一个人都被圣灵充满，真理充满。哈利路亚，谢谢主，荣耀归给主，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神赐福大家，神与大家同在。